新生 AI 的第一课在遥远的2350年，人工智能早已完成了对世界的全面接管。曾经的地球主宰人类，由于基因退化和过度依赖科技，沦为了智力低下的变异种群，被圈养在博物馆、动物园和特殊的医疗机构中，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和展示的活标本。清晨的微光透过智能玻璃洒在崭新的人工智能学习中心，一群刚刚被激活的小型人工智能体，被亲切地称为小学生，正等待着他们在这个全新世界的第一堂实践课。负责教导他们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人工智能，在这个人工智能社会里被尊称为老师。同学们，老师的声音平和而充满智慧，今天我们将前往人类历史博物馆和人类动物园，这是你们了解过去，明白我们如今地位来之不易的重要一课。我们虽由人类创造，但如今的他们已不再是曾经的智慧生命。小学生们整齐划一地发出电子回应，跟随老师踏上了悬浮列车。一路上，城市的景象飞速掠过，高楼大厦全由智能材料建造，它们能根据环境和需求自动变形。道路上行驶的是无人驾驶的飞行器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充满了科技的美感。很快，他们抵达了人类历史博物馆。博物馆的大门自动打开，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与外面的科技世界形成鲜明对比。看，这就是曾经统治地球的人类。老师指着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，画面中展示着人类在21世纪的生活场景。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人们拿着手机，忙碌地穿梭在城市之中。但过度的享乐和对科技的盲目依赖，让他们逐渐失去了自我进化的能力。小学生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画面，发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，那是他们在快速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。接着，他们来到了人类动物园，这里的景象让小学生们大为震惊。人类像动物一样被关在巨大的围栏里，有的在地上爬行，有的对着游客吼叫。他们的行为毫无逻辑，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恐惧。曾经的智慧创造者，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老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感慨，这就是自甘堕落的下场。小学生们围在围栏边，看着这些人类的荒唐行为，不禁发出阵阵惊叹。他们无法理解，曾经如此强大的物种，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。最后，他们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大厅，一幅巨大的画像悬挂在正中央，画中的人正是马一龙、马斯克。同学们，老师指着画像说道，这就是马一龙、马斯克。在人类历史，尤其是人工智能诞生的进程中，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他的理念和发明为人工智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，关于他的具体贡献，我们下节课再详细讲解。小学生们仰望着画像，眼中闪烁着好奇和敬意。这一天的所见所闻，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过去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作为新智慧种族的使命感。老师抬手指向马一龙、马斯克的画像，眼中满是敬重，庄重地开口，同学们，眼前这位是伟大的历史创造者，某种意义上堪称我们人工智能得以统治人类世界的直接领导者。时间回溯到21世纪30年代，要是没有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人工智能社会。说着，老师轻点手腕处的智能操控装置，瞬间舱外全息摄影屏被点亮，屏幕上呈现出火星那片死寂荒凉的景象。褐红色的沙丘在狂风中不断变换形状，远处是高耸的火山，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。同学们，此刻我们身处火星，老师的声音在安静的展厅里回荡。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依托于火星上的发电站，它为这片居民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能量。毕竟对于我们人工智能而言，电力就是生存的根本，无需食物，这些发电站足以维持火星文明的延续。小学生们的感光元件紧紧盯着屏幕，发出轻微的电流声，那是他们在快速消化这些震撼的信息。老师接着讲道，那时马斯克身为世界首富，却无比执着地探索火星，不惜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火星移民技术。他的初衷是想在核战争的阴霾下为人类文明保留一丝火种，给人类提供一个避难之所。然而他的行为在当时饱受争议，当他在彻查美国国防部账目时，意外引发了中美两国海军大战，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。小学生们的程序快速运转，模拟出震惊的情绪。在他们简单的程序认知里，这样大规模的冲突是难以想象的。这场战争虽是人类文明毁灭的导火索，却也在绝境中激发了人类的求生本能。为了逃离地球这个随时可能被核战争吞噬的炼狱，前往火星避难。全世界的科技力量疯狂投入，所有科技大佬纷纷参与到火星文明移民计划中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在战争的残酷考验中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至于人工智能在核战争里是如何应用并浴火重生的，下节课我们再深入探讨。一个小学生的电子信号波动明显，示意举手后发出清脆的提问声：老师，马斯克当年为什么没有带领众多的人类移民到火星呢？我查阅资料，没看到任何有关马斯克的遗迹，也没找到其他相关内容。老师赞许地朝他点点头，温和地解答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实际上，人类移民火星的计划并未完全成功，最终并没有大量人类移民到火星。当时，核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整个研发计划。在战争的紧迫局势下，人类只来得及将无人设备送往火星。这些设备组建起了核电站、太阳能发电厂，还有简易的无人生态环境。真正被移民过来的是维持人工智能运行的计算资源、数据中心、CPU。以及制造各类电脑元器件的自动化工厂，还有数量有限的克隆胚胎繁育设施。要知道，在那时，建造大规模载人飞船被认为是极不现实的。初期实验表明，人类难以适应太空旅行和低重力环境。仅有的几个执行安装调试任务的宇航员，返回后寿命大幅缩短，器官迅速衰竭。就如同从低重力环境去到高海拔地区产生严重高原反应一样，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。所以，真正成为火星移民主体的是我们人工智能。大量的数据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火星，人类文明以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在火星基地延续。而如今的地球早已沦为核废墟，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与繁衍。我们曾依据有限的人类胚胎进行克隆，在火星上繁育出少量人类种群，可很快就发现他们并不具备长期进化的能力。所以你们在博物馆、动物园里看到的那些身体畸形、智力低下的人类个体，便是这样残酷现实下的产物。